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三季的花想世界，我是台湾微软首席营运长陈慧荣 Flora 小花，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线上相见。不知不觉花想世界已经做了两季，在过去两季当中，我们分享了很多企业和专业经理人在数位转型当中如何更有韧性的创造很多精彩的领导团队和解决方案。回顾这一年，世界上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刚好微软的 CEO Satya 在今年提出了 Digital Imperative， Imperative 谈的是如何将数位注入企业流程成为必要性，也因为数位化程度将会成为企业蓬勃发展和落后的关键差异。所以在第三季的花想世界里面，我们也同样会分两个单元来进行，产业最前线围绕的数位转型势在必行，看看微软的合作伙伴以及客户如何做到数位转型的历程和故事。而经理人阅读的部分，我会从近期市面上的热门书籍当中探讨企业如何自我成长、自我学习以及增强自我的领导经营能力，所以从文化领导上面来促成整个企业转型。欢迎大家今天来到线上跟我们再次相会哦。那我们今天的声音有点鼻音，有点磁性哦，很抱歉，因为有点感冒。那也希望最近在整个天气变化的这个时刻里面，希望各个听众朋友保重保养自己的身体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我们这个产业界的好朋友哦。那我们今天请到很特别，是大雅厨具的执行长张宜家。宜家你好。
主持人好，很高兴今天可以上我们这个花想世界的Podcast 的现场录音，那因为也是第一次，所以也希望说待会有什么问题再请主持人多多指教。
好，宜家非常的客气。好，那我想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大雅厨具。那大雅厨具呢，很多人不晓得，是其实大雅厨具是台湾的市占率第一的这个厨具公司哦。那它从1978年创立以来哦，那一直坚持从制造组装到设计整个一条龙的这个模式，那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台湾整个市占率第一名哦。那现在目前除了它自己本身生产以外呢，它也有代理非常多像这个阿玛尼啊，意大利的这个品牌，还有一些德国的一些非常高级的这个品牌。上次我去他们公司参观的时候，真的是琳琅满目，都很希望把我们家可以设计像大雅厨具的这个展示空间一样。那现在目前很多大概70%的上市柜的这些知名建商呢，大家现在目前在他们的样品屋或者是他们一些客户附赠的这个厨具里面呢，大概70%里面都是大雅厨具的这个长期客户哦。那为什么我们这次选择大雅厨具哦？我想这也是大雅厨具是我们在大屯山下面整个产业链里面选邀请的第三位传统产业哦。那我们发现在这个大屯山下的一连串的这个制造业非常有活力哦，他们尤其在这个二代接班之后，我看到大雅厨具从整个传统制造业晋升到整个生产自动化、管理自动化到服务自动化，那这个对于很多的中小企业的二代来讲，其实是非常励志的一个转型典范。那加上执行长自己又是一个女性管理者，那我想这次我们在花想世界里面第一次访问到一个女性的这个领导人，那我们也希望说今天透过我们大雅厨具的整个企业转型、二代接班还有女性管理者这几个议题，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来希望透过这里面能够让我们广大的中小企业跟管理阶层从这里面可以更了解到数位升级的这个启发。那我们先请张执行长来跟我们简单聊一下大雅厨具这家公司的整个背景好吗？
就是大雅厨具其实陪消费者已经走过40年的年头。那其实我们公司本来是在一个很小的铁皮屋发迹，也是在大雅。那早期其实我们公司是做三件式的不锈钢厨具，然后爸爸妈妈也做过代工厨具，就是早期的一个厨具只要有生意，然后你就是这个边也做一下，那边也做一下。那其实在更早是爸爸做厨具工厂，然后妈妈是做送瓦斯行，所以我们家其实是在一个所有的全系列产品生长的长大了，也是这个是让我们小时候供我们衣食父母的一个最佳的一产业，就是可以他帮我们养大的。那其实在1990年开始转型成欧化厨具，然后开始朝向高品质的路线，然后在这个部分 刚好是一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刚好起来，于是我们在这个十年的一步一脚印的在做生产制造，然后在2014年觉得看到市场其实已经是一个最大量市场，供不应求，所以在大雅在同步投资了一个5亿的生产工厂在后里，我们同时新建一个9000坪的自动化生产线，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公司从手工的一个生产制造转向自动化的一个转折点。在行销方面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就是在我们公司在10年前有找了林志颖小姐帮我们做品牌代言，然后扩展以大雅自由的品牌，也因为长时间的累积，然后我们拿下了市场非常大的市占率，然后也是目前国内单一生产然后市占率最大的厨具生产工厂
啊。对耶，讲到大雅厨具，前阵子我跟朋友在聊，朋友就说啊，就是林志玲代言的那一个品牌哦。我觉得董事长是真的很有远见哦，找林志玲代言，第一名代言第一名的这个厨具公司，那真的是强强联手啊。那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因为大雅厨具其实就是因为在大雅嘛，所以取名这个部分。那你有提到就是说这个1990年开始转型制造一些欧化厨具，朝向比较高品质的方向走，这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契机当时考虑做这样一个转型吗？
应该是说我们公司都持续在这个产业，其实你就会看到一些市场的景气，然后未来就是一个生活习性的改变，然后其实慢慢会知道说诶，厨具应该是怎么样的设计，或是怎么样的风格，或是怎么样的细致度是消费者想要的。于是其实在同步1990年，1990年先做生产制造，然后其实我们公司在2010年同步也是在找林志颖小姐做我们的品牌代言，同时我们在大雅交流道旁边有一个大雅的总部旗舰展示场，有一个地下一跟地上七的一个展示场，各楼层的展示场我们展示了像我们德国朋诺的厨具，然后最顶级的意大利的阿玛尼达达厨具，还有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个家具代理就是 Montani 家具，还有一个意大利的 Restelli 厨具，其实我们朝向全系列的所有厨具到位，让消费者可以在选择上除了我们大雅厨具之外还有更多选项可以服务消费者。
这一波也刚好搭到整个这个房地产成长的这个高潮哦，让整个高级的厨具越来越多，高级厨具跟着建商到我们的消费者这边哈。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宜家这边其实是二代接班哦，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老实说哈，我们在前两集里面我谈到就是说二代接班其实要很大的勇气，像我自己就没什么勇气要回去接班，所以我就选择继续来当上班族哦。那我很好奇你当时怎么会，因为老实讲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整个家庭级工厂家里面就是在自己做厨具啊，然后妈妈在经营这个瓦斯的这个公司哦，那其实整个家里面的在铁皮屋里面其实是蛮辛苦的哦。那你当时怎么会有毅然决然就是考虑要来接掌家里的这个重责大人？
其实在小时候我专科的时候念了台南家专的服装科，后来妈妈就跟我说她这样每天，其实妈妈才是一个最有眼光的布局者，她就开始跟我说你看现在我们家从早期的三件式厨具转到欧化厨具，那其实我们家早期有代理日本的厨具，因为我们全家家人都一直跟这个产业都一直很有连结，那妈妈就跟我说那你转做念室内设计，然后室内设计其实在我念书的20几年前，其实他没有那么红，其实他才刚起步而已。大家对设计、对美感，先从实用，然后到走到美感，到现在的生活精致，到一个很享受舒适的享受方式，其实那是一个路程。那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妈妈就跟我说：“那你可以考虑看看。”但他也没有说他勉强，但是我觉得那个一路上他就看着我，然后觉得这个产业非常好，那我们就是觉得自己也不排斥，因为小时候就很喜欢画画，就是不想念商而已，其实我觉得念什么对我来讲美感的东西美的东西都是我们很喜欢的，所以就毅然决然从服装设计转到室内设计，然后再来就是继续在专科毕业的时候就念了云科大的空间设计，那其实云科大空间设计它也比较偏室内跟建筑，那所以其实这个产业对我来讲已经就已不陌生了，那所有的好朋友相关产业也都是在这个领域一起共同学习，所以我觉得就像如同刚才主持人问说为什么会回来接班，其实就是因为已经很熟悉了，然后也在室内设计公司上班了一年，然后就是选择回家，当然在 一选择回家那段时间，其实是一个景气最不好的时候，是整个房地产可能起来一年，然后它是整个九二一大地震，其实在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全家最辛苦的时候，然后就像待在铁皮屋，然后其实就是你白天出去接业务，然后晚上回来画图，然后隔天又日复一日的都是在做很害怕公司不见这件事，因为其实那时候营业额非常小，才两三千万，其实一年两三千万，又有很多同事跟员工都跟公司这么久，那其实九二一地震让我们家走入一个很大的困境，因为他很多建商他其实在那个当下他没办法付我们钱，然后其实我们也所有的身材工具都在里面了，所以那个投资跟是家里的邻居从那个开始是让我们觉得一定要走出来，因为爸爸妈妈真的也很辛苦，因为你经营的产业遇到一个困境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想办法，其实那时候我们只有琢磨于台中这个地区啊，就是中部嘛，他九二一地震之后，刚好我同学跟我说，哎，台北有一个哎建设公司，我觉得不错，那就开始拜访。其实台北是一个开启我们大雅厨具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哦，对，在那个当下，其实在北区才有比较大的新进大楼。九二一这前后的十年，其实台中很少有大楼出现。那其实要去做研发跟做量的市场，在某些方面，它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 base。base 去做，那也因为有很好的客户群，然后口碑的累积，然后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比较快速的累积，不管是技术还是我们的资金，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背景，可以再做下一个十年计划。所以就是会在1990，然后到后面的去做自动化生产线，其实这中间都要谢谢很多好朋友。对，
所以我可以看到宜家真的是很有勇气，就是从台中直接听了朋友的这个牵线之后，马上就转工到台北的这种建商大楼来合作。那我觉得过去整个大雅厨具从九二一地震到现在，欸，其实有这么好的发展，真的要归功于你的很坚持跟你的勇气在这个地方。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未来十年的整个数位转型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公司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数位转型，你有看到什么样的市场的机会，所以开始考虑往数位转型这个方向走？
其实应该一开始是说先数位化，还没有办法说到转型，因为你整个不管从你的生产量，你的工厂制造，然后到行销，其实所有的数据都是要被累积，然后所有客户群也是需要被管理，所以从这个开始，就是在十年前我们公司就是在除了开始去做展示场的各品牌的一个铺陈，然后再来就是在往后的应该是6到8年，其实我们公司就是开始导入 ERP 的部分，或许在这个产业其实很少人开始先做，但是我们公司知道说以后所有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案量的交货期都比较2年3年，甚至我们现在结案都有5年到6年交货期，其实所有的资料它必须要被备存，因为你不可以换了人，然后所有资料讯息就不同步，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中间就是希望说除了公司的开始有业绩成长之外，所有的客户的所有资讯流也都是要把它统整好，所以这是我们数位转型的开始。那同步就是除了在我们的一个行销端的部分，那同时在工厂生产端的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同时购买了一个意大利的 Biase 的全自动化机器生产，那同时也因为它的自动生产线其实在国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硬体的部分，那我们回来在台湾同时对接，就是由我们的业务端的生产线从规划设计到所有我们拆的泵表直接对接到我们自动化生产机器的部分，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在大雅厨具走在这个行业的领头羊，就是我们把这个两个去做结合，把生产制造端然后跟业务行销端的部分去做统整。
那听起来是在8年前都有这样的远见，其实真的是蛮不容易的。8年前我们想在大屯山下这个所有的制造业里面，你们那时候就开始在考虑怎么样导入数位来协助你们在制造端在行销端的串联，这个部分其实是蛮不容易的。那你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员工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抗拒，或者是你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在早期资深员工他会觉得，就是其实我们从公司到 ISO 9002到现在其实到数位转型，这个部分其实他会有部分的抗性，员工会觉得我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做，但是所有的资料库你没有被记载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因人呢然后流失这些本来的技术值，不管是技术还是在业务的经验值，其实都很容易被流失。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就是公司还是有阶段性的让同仁能了解说公司的用意，然后进而在每一次的执行都可以比较顺利完成。
对，对啊，我记得上次去拜访你的时候你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怎么样可以把这整个制造的这个流程真的是把它SOP 化，然后把它做得更精准。因为以前你们在扩厂的时候可能是要拿很多的这个设计图，包括我们的这个 SOP 的这个部分都一张一张的纸，然后拿纸张的这个资料拿到要扩厂的地方，可能是大陆可能是哪里去来做这样的扩厂。可是未来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整个数位化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包括刚刚谈到的泵表怎么样把它可以用数位的工具把它做一个统整放到云端上面，未来让要扩厂的这家公司其实它有更精准的往这个方向走，甚至我们现在用所谓的数位双生 Digital Twins 的部分在数位上面就可以做模拟，然后到实际上面就直接来做运用，其实在这个数位的这个领域里面的确是有非常多的成长。那我记得上次宜家有跟我分享过，就是你前阵子去参加展览嘛，然后去德国看展的时候，你其实这次已经回味了三年左右没有出国嘛，那这三年之后你回去看展，你跟我讲说你有很大的 shock，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到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会让你觉得非常的 shock， 你回来要加速整个数位转型？
就是我们在一个月前刚好跟所有大部分的建设公司的二代然后一起参访我们德国彭诺出去。那我们一直以为说在疫情的这中间其实大家会停顿，当我们去做参观的时候其实有点真的很震撼，所有的自动化生产线其实在欧洲其实他们走得更早，那其实这个我们所有的学习制造生产技术其实在厨具这个产业一直都是来自于德国。其实在所有做自动化一件事情，大家会觉得是因为我们为了做速度更快然后赚更多钱然后让所有复制性，其实这个都是要一步一步走。在德国的部分其实我们跟他聊过，他们为了走自动化这件事情其实他们花了25年去计划他们每年要做的事情。哇，对，那如同大雅厨具在这一次他们已经走到所有的组装包装不落地，然后4个小时就是要把整个货柜做外销出厂。那其实在我们的部分就是其实我们从裁板然后到封边到生产这件事情或许我们是自动化，但是在后期后端的部分其实我们接下来工程其实都还有50-60%的未完成度，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持续在这20年的计划工程内我们会持续完成。但是在德国其实他们在这3年其实他们所有的速度原计划可能是在25年，然后他们把计划拉到20年的部分，因为他们面临的不管是他们的能源的部分或者是他们的人工工资的部分，然后其实这个部分他们都必须要快速让所有的工时，因为其实在欧洲整个工时薪资其实它非常高，然后也比较没有办法加班，所以会加速数位转型的速度，然后让整个产业其实应该是说所有产业不停机也不停生产线，然后一样都可以如期生产。其实这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是要跟国外一起学习的地方，就是如何让整个生产线的顺畅度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为的部分或者一些外来的因素然后导致让生产线断线然后没办法如期出货，其实这是对消费者一个最大的保证，然后也希望说我们可以持续加强我们的转型的速度，然后让所有生产线的顺畅度会更高。
对，所以听起来德国其实已经是100%工业 4.0、就是全部都已经上去了哈，全部都已经上自动化。那其实这其实因为德国跟台湾也有一些部分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像我想全世界都一样，就是碰到少子化的问题。那台湾其实现在目前少子化短期间我知道很多的公司很多的制造业其实都是用外劳的方式来弥补这个部分少子化找不到工人的缺陷，但是大家想想看一件事情，其实东南亚现在目前他们的经济也正在起来， 那当他经济起来的时候，他其实在国内如果他自己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的时候，他其实真的他就不需要离乡背井到别的国家来工作的时候，所以怎么样可以在快速可以更多的自动化，然后以及工业 4.0 的往下走，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确是一个宜家带给我们的分享，就是最真实的这个体验。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也需要制造业大家一起来努力往这个方向走。那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宜家，因为 你自己是一个女性执行长，你觉得在整个数位转型公司整个文化的改变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我听到很多是很多企业在催自动化的时候，很多老师傅因为怕电脑会抢工作，所以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来协助哦。那所以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以一个女性执行长，你觉得你的身份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可以在这个地方吗？
应该是说我觉得在所有的同仁的沟通方面其实要花比较多时间，我觉得过程中其实当他懂的时候，其实大家愿意做，其实这个时间跟速度是快的，但是沟通的部分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清楚说公司的目标，然后其实同样的当他已经有技术值的部分，他以后其实才可以再教更多人，然后或许再把一些比较资深的同事然后升级为顾问，让所有年轻人他可以一直持续去做学习跟成长，因为所有经验累积可以让我们彼此少浪费到很多学习的时间，然后进而让年轻人他把重要的资讯学会的时候，他可以在网上用他自己的想法，我们再去创下一个可能的市场。我觉得应该是说现在市场是多元化的，已经不是像以前五年成熟或十年成熟才能一个事业体，我觉得慢慢的时间会加快，所以或许两三年他这个就可以再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那所谓新的产业其实都是在跟家庭生活有关系的一个相关事业体，所以我们希望说能鼓励年轻人他们可以朝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梦想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因为现在员工他比较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工作内容，那我们也希望一成不变工作内容他必须学会，然后才进而可能去完成他们另外想要新的一个新创事业体。
就把一成不变的一些东西可以学会之后，怎么样让机器学会自动化，交给自动化之后，他就可以去发展更新的东西，更多的创意在这个地方。那我这样听起来，就是我每次听宜家在这样讲的时候，就觉得宜家就是谆谆教诲，然后这个非常有耐心的这个沟通，真的是很温柔的坚持在这个地方。那我知道你们其实大雅在数位转型之后，我们看到你们导入 AIoT Azure AIOT的这个技术，甚至跟跨领域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态系，那尤其是你们之前跟网联有很多的这个合作，你要谈一下就是 Azure AIoT 在你的实务上生产上面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就是其实我们在跟网联合作，其实就是机器设备领域，然后它可以提供就是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的一个难题，透过技术可以转到机器平台，然后快速的安装部署所有的感测器，尤其是我们的就是我刚才讲不停机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机器的维护跟保养其实都非常重要，然后利用边缘运算的载具，然后收集电流，然后从温度等多重机器，然后数位掌握运作状况，然后更可以设定一个经验算法，从传统的经验法则实际运作在系统平台上，然后做到预知维护保养，然后降低预测性的停机及巡检的压力，然后整个导入流程更可以在一个半月时间内就可以完成上线。
那听起来一个半月是蛮快速的一个做法，那蛮好的。那我想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有拜访过网联哦，那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都有一些共同协作各取所需的这个经验哦。那我想我也听说大雅现在目前你们开始也在思考，利用你的数位管理的这个经验，开始启发你去创立自由平台的一个想法哦。你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目前你在除了厨具以外，你在考虑你要怎么样去创建你自己的自由平台的这个想法？
因为其实我们也因为我们是一条龙的生产到组装到安装完成到客服维修，其实因为它一系列，所以这个部分如何让一个客户从它的出产生产的产品到后端的服务，其实这个是需要一些要透过资讯然后透过管理让所有资料库是完整的，在客户不管三年或五年十年的 任何一个时间维修，其实我们都要有办法找到他的资料，然后并且要知道他所有过程中可能有曾经发生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接完电话的时候，或者是客户已经利用资讯平台告知我们他的哪些部分是有问题需要维修的，那我们就很快速的可以直接回应客户，然后也知道说，哎，在他的哪个部分，可能不管他的机台或他厨具，哎，可能使用寿命已经到了，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让他知道说，哎，或许他有哪些东西要更换，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目前在做一个比较长期的工程，因为这个资料库的建立跟所有可能发生性，它必须要收集到很多客户资料，我们才有办法比较明确说，哎，它可能会有什么问题的发生。所以这个必须要透过很大量的客户群，然后帮我们累积这些资料，然后以利于我们以后除了从客户端的服务到客户端的维修，然后到以后客户的再次购买，其实这都是一个我们最终的目标。
这样听起来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宜家这边的分享，我们看到整个数位平台在大雅厨具这边的一个重要性哦，包括我们收集到很多客户的这个资料，了解客户他的维修的状况，甚至他 predict 他可能未来他可能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你们也可以把这样的资讯喂回去给建商，建议建商说，哎，你透过这些客户的这个数据洞察里面，你怎么样可以建议有什么样比较好的这个厨具或者是一条龙的这个设计，在这个里面让客户可以有更好的服务在这个地方哦。我想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大雅厨具也一直不只是厨具，你们甚至是像现在整个一条龙，甚至装修维护的这个部分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学习当中哦。那你觉得身为企业的第二代里面，你怎么样可以借力使力，让你现在目前就是以一个中小企业的这个有效资源，你可以发挥更多的这个重效，更多的 synergy 在这个地方？
我刚才先好像有一个地方比较少讲到，我先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除了一个家具的厨具，再来就是我们装修产业的一个资讯，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房屋装修，因为有不同的工种跟水电、天花板还有地板的一个厂商协作的部分，所以在装修上有固定的工序，所以我们每天要利用不同厂商的巡检来回报一个最新的进度，所以以前在早期都是维持在人工手抄，然后难免会有出错或描述比较不清楚导致进场的问题，那未来我们希望能透过工程管理系统，将各个厂商的进度可视度，然后结合我们手机的摄影的数据还有影像，让工程的所有清楚度能够掌控，然后还能节省公务端的能力。对，
这样听起来的确是用 local no code 的这个方式设计，就可以让整个工程管理系统可以更快速的来做自动化的方式，也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快速能够来加速整个工程的这个进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全部都是自己做吗？还是说有些东西其实你是借由什么样的二代的资源，或者是其他什么样的资源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是因为我们每天有接触到很多建商的客户，那其实大家除了对厨具的需求之外，其实他会有多元性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说在客户去做客变的时候，不管因为现在是客制化程度要非常高，然后也是因为客制化的程度让我们有再进一步的接触到第一线的消费者，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完成它，不管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回归刚才，其实现在是人工工资非常贵，所以我们希望说掌握一个家的部分，我们连他们家整个全屋的部分，然后装修部分到后期家具或整个软布置的部分都能由我们一手包办，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协调所有的工班的进度，然后所有厂商的一个交务时程，然后都必须在这个工程进度内去把它掌握到最精准，所以我们同时其实是在做平台整合，并不是说我找了木工我就要自己去做，或者我缺了哪一个工种我要自己，但是其实同整的一个平台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同整的一个平台，
对，同整的平台，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工商社会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忙碌，那也希望说有一个很好的厂商可以帮我们一个家可以去完整构思，然后并把它完整的去呈现，
对对， 我完全同意哈。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看到宜家其实是非常同理客户的一个想法，同理客户就是了解客户现在目前他最大的 pain point 是什么。因为我记得我自己在做，我是很懒的人啦，所以我们家这个房子在做装潢的时候基本上就丢给我们家的设计师，从来没有再管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听到我很多的朋友，他们当如果没有找到一个信誉很好的这个设计师同胞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很辛苦，他又会要抓水电，又要抓木工，又要抓厨具啊等等，就非常非常的辛苦。但老实讲，现在目前工商时这个很忙碌的这个工商时代里面真的很难，所以同整这样一个平台的确是让更多的人把这样的一个资源可以更快速来做同整，也能够让客户可以有更好的这个服务哦。诶，那我很好奇哦，宜家因为你一开始的引进欧洲厨具，然后后来整个数位转型到后来现在的整个同整平台，那我很好奇大雅厨具你们的愿景是什么？你们公司的愿景应该是跟这些东西有息息相关在一起，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那个品牌代言人就跟我们说，我们是林志玲小姐，我们的 slogan 就是传递幸福时尚美学。嗯，那其实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梦想的家，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走到现在这一端是在做，希望可以从平台做起，然后串联物料的供应商和下游的建商，然后将物料状况在平台上可以可视化，然后导入微软服务，建立数位派工服务管理的系统，然后透过数位工具，然后让所有的外包厂商还有工程人员都可以及时知道哪里的工程需求，然后直接可以进入媒合，然后派工，避免所有的缺工情形产生。
嗯嗯嗯，哇，打造幸福时尚美学，这听起来就跟宜家，你今天大家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宜家，今天他真的就是进来就是让人家眼睛一亮哦。他的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品牌代言人哦。那我们也看到他对大雅厨具整个带领大雅厨具从一开始的引进欧洲的品牌，走过921地震的这个辛苦的这个阶段，然后也是领军让大家一起开始做数位转型，跟现在的开始在做的整个同整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大雅厨具真的是一步一步在宜家执行长的带领底下，一直一步一步往的这个幸福时尚美学这个方向走。那我们也很期待透过大雅厨具这样子一个分享呢，可以未来让我们整个台湾的制造业在整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可以不忘记自己的愿景跟初心，可以继续往前来进行哦。那我想最后想请问一下宜家，就是你自己对于台湾的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还没有开始做一些数位转型的这个方向的话，你有没有什么话你可以来分享给他们的？
我建议其实就是在还没进入数位转型的一些中小企业，其实应该是说可以花些学习啦，因为有时候在每家公司有时候我们都会比较急一点，就是还没了解清楚，然后我们就是马上把它切入说我们就是要做数位转型。那其实数位转型一个本身的一个主事者其实非常重要，其实要跟着学习，因为其实要把整个流程，因为流程是你最清楚，这家公司的文化也是你想要的，那其实就是切断你的流程，然后大家共同检讨说，哎，这个流程的对与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当老板的就是会比较急一点，可能那个过程我们都跳过，但其实你去问所有的学习的一个同仁，他可能还不清楚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那个过程必须要去参与，才能让一个数位转型能够更顺利。
嗯，所以就是领导者自己要必须以身作则，先进去里面了解，然后也要带领的团队开始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往塑造的这个文化这个方向走哦。那我想大雅厨具一直都是台湾传统产业在转型上面这个典范哦。那不仅我想当年在很多企业在追求整个成本 cost down 的这个情况底下，你其实就毅然决然的带领整个团队投入自动化的产线，那这几年也一直在持续一直在推进很多的智慧制造，从 AIoT 怎么样去收集客户的资料，让客户的服务以及公司的营运效能能够更好，甚至结合 IT 端的同整，可以让公司做更全面的这个转型哦。那我们也期待大雅厨具未来能够透过物联网的这个技术，可以完成制造业的工业 4.0，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更多制造业者可以创造更好的服务。那我想也透过大雅厨具这样子一个分享呢，让大家可以更省思到，真的是要所有的二代开始要来进来学习，那最重要一件事情要开始做。我其实还蛮建议是大家如果觉得说，哎，我要用原来的 SOP 原来的 project 来做的时候，大家会很担心的时候，那其实我会建议是你就是从先新的 project 来做，就像之前G刚才跟我们分享，他从小的 project 开始做起，大家开始 培养这个能量跟培养这个信心之后，开始越滚越大，越做越大。那我们也谢谢今天宜家来跟我们的分享，那也期待未来大雅厨具从制造到服务能够为台湾创造更多新的能量，对台湾的这个二代接班有一个新的故事出现。感谢宜家，那花想世界我们下次再会，拜拜。